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65篇，借着接枝的生命变化并磨成第二部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与主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件生命的事。保罗从罗马五章十节开始说到许多与生命有关的话。在五章十节他说，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在十七节他说，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在六章四节他说，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在八章二节保罗提到生命之灵。在十节他说，我们的灵却因义是生命。此外他又说，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还有神圣的生命借着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借着在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长大与进功用，神要达到他的目标，就是产生许多的儿子，形成基督的身体，以彰显基督。今天神的儿子基督不仅是独生子，也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子，既是长子，就是所有信他之人儿子名分的原型与榜样。至终神的众子要形成一个活的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来彰显基督。借着在身体中基督的彰显，父就得着荣耀。这与公义和圣别有关系。公义是起始，是根基，圣别是过程，而荣耀乃是终极的完成。那将我们完全带进荣耀里的过程，全然是在于生命里的变化。那使我们得着变化的生命，乃是接枝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的调和，照着在创造时神的主宰，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相似的，就如手套和手是相似的一样。若是没有手，手套就毫无目的，也毫无用处。同样的原则，人的生命若不成装神，就毫无意义，也毫无用处。人的生命乃是照着神生命的形象，按着神生命的样式造的，目的是为了成装神的生命。人的生命若不成装神的生命，就像一个空手套，失去了目的。人生命的意义乃是为了成装神的生命。人的生命很复杂，它不仅是神所造的，而且也堕落败坏了，掺杂了属魔鬼属撒旦的东西。不过神所创造的美好元素仍旧存在，为这缘故，神还是爱这个复杂的人的生命。为着能让人的生命接受，神的生命必须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以及升天的过程。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了肉身，使他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他在十字架上不仅成功救赎，也了结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他钉死并埋葬以后，就带着他的神圣元素进入复活，这样他就能使我们有新生的起头，使我们得着重生并变化。不仅如此，在他的升天里，基督被高举，得荣耀，登宝座，并且得着元首的权柄、为主的地位以及君王的职分。现今神的生命已经完全适合预备好，能让人的生命接受进来。从我们接受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那一天起，在我们里面就发生了一个美妙的婚姻，这乃是神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的婚姻。因着这个婚姻，我们就成了非常特别的一般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告诉我们，万有全是我们的，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我们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成为婚配，我们乃是这宇宙的中心和焦点。在我们里面， 我们经历了人的生命，皆知道神的生命里。这两种生命一调和，就产生正确的儿子来完成神的定制。接着这个调和与皆知的生命，我们就会完全变化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变化与磨成是两个非常有意义的词，这是两扇窗户，使我们借此能一窥罗马书所含示的启示的深处。变化与生命的过程有关系，磨成与生命的目标有关系，我们都要对这个过程和目标有完全的领会，这是非常要紧的。我要和你们交通的，乃是在神圣言的光中来看我50多年来基督徒经历的结果。新约明白地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与他一同复活。我年轻时一直想知道，基督的钉死与埋葬既是发生在1900多年以前的事，那我怎么能与他同钉死同埋葬呢？后来我读了一本书，书中指出，在神是没有时间因素的，我们是受时间的约束，但神是永远的，不受这些约束。虽然这样的看见对我有点帮助，可是对于我的生命却没有实际的影响。我可以相信我已经与基督同钉死同复活，然而我的生活并没有实际的受到这些影响。这个事实一直的困扰我，使我无法满意，因此我实在无法满足于道理或理论。后来我开始看见，在次生命的灵里有许多元素，许多成分。在出埃及30章有复合的膏油，这膏油是由表征圣灵的橄榄油加进4种香料复合而成的。这些香料主要是表征基督的人性、受死与复活。在旧约时代，那灵还没有经过复活，只不过是油所表征的神的灵。那灵还没有成为加上香料所产生的膏油复合之灵，但是经过了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基督的人性、受死和复活都已经与神的灵复合了。因此今天的圣灵乃是复合的灵，是具有人性、受死和复活之元素的复合膏油。假设你有一杯白开水，然后你又加上许多滋养的成分，使这杯水成为可口的饮料，此后我们喝这杯水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将这些成分喝进来。有时候母亲会把药加在这样一杯饮料里给生病的孩子喝，孩子可能不愿吃药，但是药一成为这复合饮料的一部分，孩子就会喝下去。这样加到这杯可口饮料中的药就进到它里面，并且自然而然地在它里面起作用。如今赐生命的灵乃是一帖包罗万有的神圣药剂，其中满了各种成分。这药剂实际上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自己，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在这灵里有神性、有人性，以及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因此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的时候，这包罗万有的灵就带着这一切美妙的成分进到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紧要的点，在罗马6:5，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基督死的样式是指受尽时说的，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因此保罗乃是说，我们若已经在基督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就是前一节所提在生命的新样中与他联合生长。6:5包含了我们在基督里长大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已经发生了，第二个步骤还在进行中。 一方面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生长，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不断的生长。我们已经在受浸里生长了，现今我们要在生命的新样中一直的生长。照着六章五节，保罗认为受浸是我们生命长大的一个步骤。不过很少基督徒认为受浸与长大有关系，然而受浸就是与基督联合生长。照这里所用的希腊字来看，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长，这意思是说我们受浸的时候就与基督联合生长。我们要明白接枝的生命所产生的变化，把握这一点是非常紧要的。我们的受浸完成之后，我们就已经在基督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当我们悔改呼求主耶稣的名，相信他的时候，那在积极一面复杂的神圣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于是人的生命就与神的生命成为婚配接枝了。这接枝的生命立刻就开始生长，这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上开始与基督联合生长。不仅如此，我们既在水里受了浸，就继续不断地与他联合生长。受浸乃是属灵生长最好的土壤，我们被放入水中的时候就像种子种到土里，我们既在受浸上与基督联合生长，我们就在复活里出来。这样的受浸绝不是仅仅是一种仪式或形式而已，信徒若经历正确的浸，神圣的灵在他里面就将旧人连同属世罪恶的元素都致死，然后他从水里出来就是一个新人，这样他在生命的生长上就迈出了主要的一步。从那时候起，这位信徒就在基督里一直不断地在他复活的样式里生长，也就是说他天天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这不是仅仅外面的活动，这乃是真实的生长。信徒越长大，神圣的生命就越在他里面做工，将他钉十字架，也叫他复活。借着这样的生长，我们就经历1900多年前所完成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实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不再只是个对于我们生活没有实际果效的理论、道理或信仰，相反的，这件事能够完满地应用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就天天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生长，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种受浸的生活，一方面受浸已经完成了，但另一方面受浸却继续不断，直到我们完全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因此在未达到目标之前，我们乃是一直过着受浸的生活。这意思是说，当我们经历基督之死的功效的时候，就天天应用基督的死。基督之死的功效如今乃是包罗万有之灵里面的一个成分，一种元素。我们的丈夫或妻子若为难我们，我们在那一刻就可以应用基督的死，我们能够经历里面那消极的元素被致死，以致吵不起来。这样的经历不是借着道理或特别的做法，乃是借着包含在包罗万有神圣生命里面基督之死的杀死成分。神圣的生命乃是属天的抗生素，与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吵嘴就是患了咳嗽，我们只要一和丈夫或妻子吵嘴，我们就是在咳嗽。基督的死乃是能够除灭那引起这疾病之病菌的唯一的抗生素。这属天的抗生素不仅钉死我们，也使我们复活，并且使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的功能得着更新。这复活与更新乃是真正的长大与变化。变化的过程是生机的，也是新陈代谢的。这过程是生机的，因为与生命有关系。这过程是新陈代谢的，因为与旧的元素被排除，新的元素加进来的过程有关系。用化妆品来改变一个人的脸色，既不是生机的，也不是新陈代谢的。 但是借着吃滋养的食物而使脸色改变，就是生机的，也是新陈代谢的。这种改变可视为肉身上的变化。我们若要被变化，就必须经常仰望主，祷告，读主的话，并呼求主名。这样我们就将基督丰富的供应吃喝且呼吸到我们里面，这供应会产生新陈代谢的改变，排除旧的消极的元素，而带以新的积极的元素。这种新陈代谢的改变就是变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保罗说道：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并且渐渐从主灵变化成为他的形象。我们注视并且反照基督，就变化成为他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也就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达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这变化乃是从主灵来的，这主灵就是六节所说那叫人活的灵。十七节清楚地说，主就是那灵。为了指出十七节和六节的关联性，达米将七到十六节放在括弧里，借此指明十七节是接续六节的。因此主就是那叫人活的灵。当我们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被这灵所变化。我们越观看他，就越接受他的供应，而得着新陈代谢的变化。变化包括长大与圣别。我们变化的时候，我们就长大并圣别，至终变化的结果就是磨成。我们越变化，就越磨成基督的形象。借着这变化与磨成的过程，我们就完全进入神圣的儿子名分里，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神永远定旨的目标乃是要得着这样一个身体来彰显基督。我实在有负担，盼望众圣徒都能对这包罗万有神圣的生命有丰满的享受，并且经历变化与磨成。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教训或自我努力，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异象。我祷告深愿那灵光照圣徒，并且将这些事向他们揭示，使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事有经历。当我们看见借着接知的生命变化并磨成的意象的时候，六章八节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中就成为真实。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不再仅仅是我们所相信的事实。借着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同死就成为我们每日的经历。这个生命会致死我们，同时也使我们复活，这样我们就能长大圣别并变化。每一种生命都有四个基本的特点，就是生命的素质、生命的能力、生命的律以及生命的形状。每一种生命都有其本身的素质。生命的素质虽然很抽象奥秘，但是生命本身有能力，却是非常的具体。请你看康乃馨的种子，康乃馨种子种到土里并且生长，至终就会穿破地面，开始有看得见的生长。每一种生命也有它的规律，就是支配生命的功能和发展的法则。康乃馨因得有控制生长的生命之律，就不会开出玫瑰花，只会开出康乃馨花。我们无需为这事祷告，康乃馨里面的生命之律会自动的进功用，支配它的发展。不仅如此，每一种生命还有它特别的生命形状。例如华盛顿苹果有一种特别的形状，农夫无需浇倒苹果树结出某种形状的果实，苹果里面的生命会自动使苹果成形。每一种生命都是如此。磨成是指生命的成形，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并变化我们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将我们形成神长子的模样形象。许多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个实际，就努力想把自己塑造成基督的样式，这种自我努力是绝不会成功的。关于这点，只有一件事有效，就是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圣别我们，变化我们，并使我们成形。我们不需要塑造自己，不需要装模作样，也不需要挣扎努力以改良自己的行为。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对于基督的生命有更完满的经历。神圣的生命有其素质、能力、规律和形状。我们这些正在变化过程中的人，借着那与我们人的生命调和的包罗万有神圣生命的进攻用，就渐渐形成神儿子的形象。因此我们可以安心，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以变化并磨成我们的时候，同时也排除我们里面消极的元素。为这缘故，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调整我们，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渐渐除去一切消极或天然的东西。另一方面，神圣的生命使我们复活，不论我们堕落多深，我们仍是神所造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不放弃他所造的，却要借着神圣生命的复活大能重新得回并恢复他所造的。神圣的生命一面消除消极的事物，一面做工使神原初所造的复活。神造我们是有心思、情感、意志、魂、心和灵的人，他的心意是要将我们的这些方面都带进复活里。我们得救以前，也许心思迟钝、情感失衡、意志不当，但是当我们越接触主、越经历主，我们的心思就越清楚、清明，情感越得着合适的平衡，意志也越受调整。这不是我们天然的性格，乃是复活的性格。赞美主，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是神所造我们的每一部分都复活了。神圣的生命使我们的功能复活，同时也将其拔高到最高的水平上，这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高品的性格。基督徒不该有低品的性格，我们无论在何处都该展现最高的性格，因为神圣的生命拔高了我们天然的功能。我们若要完满的经历这点，就需要忠心的接触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我们若忠心的这样做，我们的性格就会被拔高。神圣的生命不仅有所排除、复活并拔高，还将基督的丰富供应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为这缘故，许多爱主的人心思都非常敏锐。有些弟兄姊妹虽然参加召会所有的聚会，他们在学校里仍是杰出的学生，这是因为他们复活而拔高的功能得着了基督丰富的供应。末了，神圣的生命还要浸透我们全人，这个浸透远胜于圣灵的感动，至终我们全人都要被这神圣的生命所饱和，这就带来变化。基督的丰富浸透了我们全人，就产生真正新陈代谢的改变。借着神圣生命这样的浸透，我们就磨成基督的形象。神圣的生命已经预备好，能够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在主给我们看见的事上操练自己。我们需要忠心地接触他，向他祷告，读他的话，并将它吸入。我们这样行，就是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就不会与灵分开，这会给神圣的生命一条通畅的路，来排除消极的元素，使我们的功能复活拔高，且得着供应，并且浸透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关于这件事，我们需要为自己、为别人、为众地方召会祷告，愿我们能忠心地照着我们在这些信息里所看见的 来生活行动。